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人的，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不过请我们特别注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那就是第七节，神奥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在英文圣经里面，那个前面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也可以翻作神奥秘的智慧，隐藏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就是神奥秘的智慧，另外一个就是神隐藏的智慧。我们知道这次我们在一起大概有连续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明天下午两堂，后天下午两堂，所以我们一共要用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简单的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那一节圣经，神奥秘的智慧。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而这些名词呢，实在说来都代表了非常荣耀的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词，可能很少人注意，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说圣经里面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它不光讲到神的智慧，这里说是神奥秘的智慧。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接着第一章的，因为从第一章前面讲下来，圣经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然后保罗问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 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然后保罗接着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紧接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因为保罗讲到十字架的道怎样是神的大能，但是对于那些世界上是灭亡的人，他们却把它当作愚拙。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说这个话有背景的，因为保罗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圣徒。我们知道哥林多可以说是当时希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所以在接受保罗书信的这一班人，在他们四周围那个世界，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希腊人、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希腊人所代表的世界乃是智慧的世界，希腊人的世界就是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世界，也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世界，更是柏拉图所不代表的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所传的十字架的真理，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讲是愚拙的。我相信今天这些话对我们能有应时的帮助，因为今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科技和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今天这个世界要的一面是能力，另外一方面是智慧。但是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想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这些话应该对我们能有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常常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就希望能借着理智，借着理性的帮助，希望我们能对于神有更深的认识。但是保罗的感觉不是这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无论如何总是愚拙的。而且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我们的信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的根基上，只在乎神的大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就转了一个很重要的弯，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这个完全在原文就是成熟的人，然而在基督徒中间，特别成熟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所以我们这有一个智慧叫做这世上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的，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或者今天我们因着知识的累积，我们得到了这些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什么智慧呢？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里有一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这里有一个智慧，保罗用一个形容词说是神奥秘的智慧，然后他接着下去形容他，他说隐藏的智慧。我想这个真理太重要了，也太荣耀了，可是我们实在太愚拙了，我相信我们不知道怎样来捕捉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们愿意用这五次的时间，我们希望圣灵为我们
启示这句话，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神奥秘的智慧就包括在神深奥的事里面，因为你还记得下面保罗怎么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有一些事圣灵称他做深奥的事，而在这许多深奥的事里面，有一件事就是神奥秘的智慧。那么我们需要圣灵向我们开启，我们今天没有意思领会神奥秘的智慧，好像世上人领会哲学一样。许多时候哲学给人的印象非常的玄妙，讲到一个地步，似乎我们没有办法捕捉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领会它。但是我们相信圣灵既然要把这奥秘的智慧向我们显明，因为这里明明说，这里明圣经明明说，因为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那么我们这一般人都是有福的人。因为保罗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这些奥秘的智慧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世上的智慧人做梦也没有梦到的，因为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感谢主，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奥秘的智慧，那么我们最少就明白了神奥秘的许多事里面一样，意思就是说，神把他心头的秘密，神把他心中所隐藏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没有像苏格拉底门徒那样的智慧，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智慧我们是有的，那就是神奥秘的智慧。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想啊，用神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话视作来明白这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圣洁的名词。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愿意借着这五次的时间呢，我们选圣经66卷其中的一卷，那么从这一卷呢，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整卷的圣经很快的读过，当然我们不是很仔细的读，是假定大家对整卷的圣经有印象，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用鸟瞰的方式，好像我们坐在飞机上，好像我们搭在鸟的翅膀上，我们往下看。那么那个时候你我借着那一卷书要得出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那个印象是什么？那个印象就是神奥秘的智慧。我巴不得能够选圣经66卷里面最短的一卷来形容给我们看，但是很可惜，为说要形容神奥秘的智慧，我们这一次呢必须选一卷比较长的。不过呢，这一卷书啊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这卷书是哪一卷呢？这卷书就是新约的第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一共是28章。那我要假定弟兄姊妹对于这28卷圣经是滚瓜烂熟的，从第一章到第28章，如果你闭起眼睛，你大概能知道里面讲些什么。那么这样呢，我们很快的从第一章一直看到28章，我们用五次的时间。那么然后呢，我们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综合的印象，那就是神奥秘的智慧。我们知道前一个世纪有一个非常会读圣经的，他的名字叫 Campbell Morgan，他有好几本的注解，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还有马可福音，一共四本的注解都写成，都已经翻成中文。他被称为解经之王。 他在六十读圣经读了六十年以后，有一次他自己做见证，他说读圣经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用望远镜来读，另外一个方法呢是用显微镜来读。他说他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是一直从望远镜来读圣经。那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拿了66卷任何一卷书，他告诉我们说他一定在神面前仔仔细细的读，不光是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他一定最少要读50遍，然后才提起他的铅笔来做一点的笔记。他说在读完50遍以前，他绝不做任何的笔记。难怪他被称为解经之王。有两年的时间在伦敦，在他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如果你到伦敦的话，在基督徒世界里面，那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古迹之一。那就是离开伦敦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 chapel 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 这不是 Westminster Abbey， 不一样。那么 Westminster Chapel 呢，大概可以容纳2000人。有两年的时间 Campbell Morgan 用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每一个礼拜五晚上都和这2000神的儿女在一起读圣经，花两年的时间就把66卷一卷一卷通通的读过。那么起初花两年是把大概这66卷的概要事实把它掌握住了，这是头两年，然后再花另外的两年，那些2000个有追求的这个伦敦的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就跟着 Campbell Morgan 又读了两年的圣经。不过第二次两年，他们就抓住了每一卷圣经里面非常中心的信息。这样的读圣经是为着叫我们能够有一般的印象，这样的读圣经给我们的印象就好像一只鸟在空中飞，从上面往下看。所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整卷圣经的精髓里面去。所以这次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我们要用望远镜来看马太福音，不是用显微镜，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需要花很多很长的时间。那么圣经马太福音一共28章，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五次里面我们把它读完呢？有可能，不过需要大家的合作。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来过了以后，也许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下午2点钟，那么希望大家也许回去的时候能够花一点的功夫。那么怎么办呢？就是你很快的从马太福音一直第一章一直读到28章，但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是一段一段的读。你一段一段，大概你读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个这一段讲些什么。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一章前面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记住就可以，你不必要知道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那是显微镜。但如果你大体上来看，你知道说第一章讲的耶稣的家谱，然后讲到玛利亚受圣灵感动怀孕，然后到第二章就是耶稣降生博士来拜，那么讲的逃到埃及屠杀男孩回到拿撒勒，那这些当你读的时候，如果你印象深的你就过去，如果你印象模糊的你就把那一段好好的读一下。所以这样你很快的就可以把第一章一直读到第28章。那么我所请求于诸位的是这样，就是能不能大体上，如果可以的话，你把这些事实通通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大概你闭起眼睛，你知道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第四章讲什么，第五章讲什么，然后一直到28章讲什么。那明天特别是今天快到末了的时候，到明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的帮助，我们会帮助大家能够很容易的就把这个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几个主流或者说几个非常主要的干线我们能够抓住，那这样我们对马太福音就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当我们这样的很快的看过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回到 那个神奥秘的智慧，我们会发现圣灵就用马太福音整本圣经为我们做一个解释，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所以我们相信在主日第五堂，特别最后一堂，如果大家都经过了这五堂，在一起追求，在一起默想，我们现在到了最后，我们一定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神奥秘的智慧。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我们都要觉得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换句话说，神奥秘的智慧是空前的，好像那个发现远超过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因为这个世上的智慧人，这个世上的哲学家，他们一生所寻找的，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所谓的真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眼睛虽然敏锐，他们没有看见，这些人耳朵虽然好，但是他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心想也没有想过。但是感谢主，圣灵却向我们这些人启示的，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所以这些神奥秘的深奥的事，乃是在神的儿女中间，特别一般成熟的人，一般有追求的人，一般爱主的人，神要让我们明白，而且要让我们进到这一个奥秘的实际里面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把脚步放慢，我们要从整本的马太福音讲起。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如果要明白整个马太福音，我们一定要从一个故事开始，那个故事呢，就是马太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是马太写了马太福音。我们记得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形容第一次主怎么遇见马太。我想我们特别读其中的一处，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7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的圣经，利未也就是指着马太说的。那么圣经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有人仔细的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全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如果他把所有的都撇下的话，那个人一定是马太。所以如果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绝对完全把时间职业全部放下的一个例子，那就是马太。不过这次马太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主，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特别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因为如果你比较路加福音和马太和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三个地方都讲到主耶稣看见一个税吏，都看见一个人。比方说在马太福音说是看见一个人，马可福音说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然后呢在这里说是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这个中文的看见就是看见了，好像我们不大有很深的印象。可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如果我们懂得希腊原文的话，你知道当路加讲到主看见一个税吏，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是特别指着是看见一个税吏，这个看见呢在原文乃是定睛的看， 乃是仔细的看。那个看呢，是带着透视的眼光看的。而这里圣经灵明说，看见一个碎粒。这次的看呢，是看到一个碎粒的心坎里面去。不要忘记了，就是那一次那样的看，就叫整个马太完全的转变过来了。那一看就把他整个的世界改变了，那一看就叫他撇下所有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我们的主那一次遇见他，看见他，看见税吏的时候，圣经说他是定睛的看他。我们主那个锐利的眼光透视税吏，透视马太的时候，我知道在他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我们从其他地方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大概能够看见一些。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说，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最喜欢利用的一个词，那个词几乎变成他的口号，几乎变成他的口头禅，几乎变成他的习惯语。因为那个字就代表当他第一次或者那一次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主在他身上一看，那一看就叫他整个人瓦解了，就叫他整个人破碎了，就叫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了。为着代表那一次不平凡的遭遇，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马太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什么词呢？就是看啊，看啊，看啊。这个看啊这个字一共用了多少次呢？一共用了62次。如果大家要希望能对马太福音有印象，我想马太福音有好几种读圣经的方法，读马太福音的方法。有一个读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马太福音里面62次的看啊都找出来。那你发现每次马太讲到看啊的时候，相对一幅的景象，那一幅的景象紧紧地抓住了马太，紧紧地叫马太永远怎么挥也挥不去。换句话说，马太要我们看马太所看的，马太看见了一些的景象，那些景象太重要了，要我们这些读者也能够看见马太所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马太到底看见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要懂得马太所用那个字，就是看啊，看啊，看啊。那么到底马太看什么？到底这个看呢、啊？这62次里面，如果我们仔细读过的话，我们大概就能够晓得，就在那一天主耶稣呼召他，对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到底在他里面有什么事发生？因为我们能从这62次的看呢、啊、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的端倪。我们能够有一些很可靠的印象。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路加福音，主耶稣看见一个税吏，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税吏的时候，圣灵用了一个字眼叫做定睛看税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经得起主对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能不能在我们上定睛的用透视的眼光来对我们看一看呢？马太完全的缴械，那时的看叫他不能够不投降。我相信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好几次
就是因为主那个透视的眼光在我们身上定睛一看，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完全改变。那个顽强的比保罗，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个天上的光照在保罗的身上，那个光就像我们主锐利的眼睛一样，就是那样一看保罗，我们的那个骄傲的保罗，那个青年才俊的保罗，就不能不扑倒在地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能看见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所看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那一次马太发生了什么事，主对他那么一看，到底有什么事发生。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因为那一次那样的一看，叫马太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所以看呢、就变成他的口头禅，看呢、就变成他的习惯语。每次讲到看那的时候，不止那一个情景紧紧地抓住他，他也巴不得他的读者能看见马太所看。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要义，我们要懂得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我们一定要看见马太福音所看见。那么到底马太福音看见什么，到底马太看见什么，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读两三个地方圣经就可以。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那这一句的中文漏掉两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看啊。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然后马太怎么说呢？看啊，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让我们记得，在这里马太说看啊，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不要忘记，他自己就是税吏。当他形容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是和君王连在一起，他是和罪人连在一起。他说看啊，税吏和罪人。弟兄姊妹，马太要我们看什么？马太要我们看见那一天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为什么他经不起我们的主一看。所以在这里说看啊，税吏和他的罪人。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那一次当我们的主用锐利的眼光看马太的时候，我相信也许是第一次马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知道税吏在犹太人中间是罪人，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呢，实在说来只有一个是一开始就是罪人，彼得是后来才否认主的，犹大是后来才卖主的，多马是后来才怀疑主的。但是有一个人是打着记号来的，是打着旗号来的，是带着标志的，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无论你摆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罪人。因为在犹太人中间，男的如果是税吏，女的如果是娼妓，他们认为是最下流最无耻，可以说是他们最弃绝的一般人。所以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像税吏是绝对不可以进会堂的，因为他们被列为不洁净，而且不能够靠近圣殿。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税吏是远远的望着，他不是像法利赛人能很靠近圣殿，他是远远的望着那个圣殿。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税吏在所有犹太人的眼光中实在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以为马太是税吏是一件事， 但是什么时候马太他看见自己是税吏，那是另外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个人绝对相信，就是那一天在主耶稣特别是主耶在那一天特别是主耶稣从那里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对他说，你来跟从你跟从我来。主是先看然后要他来跟随，就是看的时候在马太的身上已经产生了一个变化，那个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怎么形容那个变化，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变化，因为我们从马太用看啊看啊一直用了62次，我们就能够明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深的印象，马太不光是被呼召做主的门徒，有许多人跟随主，马太后来也做了主的使徒，主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赶鬼，让他们行异能，所以主拣选了12个门徒，也是拣选了12个使徒。使徒实在是非常有荣耀，非常有尊荣的。那么假设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还有使徒行传，你如果仔细来读那个门徒的名单的话，你会发现马可福音12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名叫马太，路加是如此，使徒行传也是这样。等到神用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是爱的使徒，神已经器重他，使验重他，要他来写四福音的第一卷福音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当他写到那个12个使徒的名单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怎么形容他自己的。他说税吏马太，让我们记得他已经做了使徒了，已经跟随主许久了，在他身上神我们的主已经把权柄分给他了，现在他不再是从前的罪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他回想他跟随主那一段的日子，当他想起他当初遇见主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当他写路加写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那些门徒们使出怎样蒙呼召的时候，他形容马太多了一个形容词，这是路加福音、马可和使徒行传都没有用到的，只有马太自己说税吏马太。马太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一个罪人，然而蒙了主的恩典。保罗也说呀，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希腊原文那个是不是过去的事，不是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希腊的原文是现在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保罗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一个真正蒙主用宝血洗净，用宝血重价买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看见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那个感觉如果翻成马太福音的话，那就是浓缩在马太所给我们的四个字，税吏马太。因为就是那一天主看见，定睛看见一个税吏，在主的眼中不是利未，也不是马太，乃是一个税吏，换句话说乃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然而我们蒙了主的拯救，我相信我们就不可能明白马太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一定要看见马太所看见， 那马太那一次当我们的主定睛看他的时候，到底从马太的身上看见什么呢？后来马太告诉我们说，看那税吏和罪人。在这个利未的身上，我们的主看见了一个税吏，看见了一个罪人，看见一个从头顶到脚尖好像长满了大麻风的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这些人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在美国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被人到处请去带领许多特别的聚会。有一次这个组织的单位，这个大会就和这位弟兄接洽，因为他们希望透过电视和广播的管道能够把这位弟兄介绍出去，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说好不好请你给我们一点点简单的介绍，告诉你一点点的履历，那么最好呢你能够最近刚刚照好的你自己认为很好的这个半身的照片，我们呢要把你在广播上或者电视上我们尽量的把它宣传出去，这样呢有很多人就会来，有很多人就会蒙恩典。那么这个弟兄就回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告诉他说你们最好不做是最好，那么假设你们一定坚持非要介绍我的话，那么就请你按照我的介绍词来介绍。那么这个是因为这是在美国，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英文，那一句简单英文是什么呢？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意思就是说一个罪人然而蒙了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句话，只有当我们让主用透视的眼光看我们，就是那一看就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就是那一看，弟兄姊妹，我们一辈子无论我们成熟到什么地步，无论我们长进进步到什么地步，无论我们有用到什么地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就像 St. Augustine 一样，我们知道在他没有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圣人之前，他是世界上有名的罪人，他25岁就已经是很有名的哲学的教授，但他所犯的罪乃是那个时候年轻人所犯最污秽最污秽的罪。有一天他得救了，他自己的感觉就像大卫一样，所以他一生最喜欢的一首诗篇就是诗篇51篇。他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他一定要读写在墙，他把那个诗篇51篇就写在一个墙壁上。他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他一定要读他墙壁的那篇诗篇，就是51篇。他记得他自己不过像大卫一样，大卫犯的罪他都犯，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满了怜悯，我们的主有一天果然在无花果树下找到了 St. Augustine。 有一个声音说拿来读，拿来读，结果圣灵就把圣经的一段圣经让 St. Augustine 读了，就是那一段圣经就把 Augustine 带回来。他的母亲不知道流泪为他祷告多久和多久。这一个世上的奇才，这个当时的年轻才俊，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人能改变他。但是感谢主，等到他被圣灵改变了以后，让我们记得他一生的见证是什么？他一生的见证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税吏马太，不过蒙了主的怜悯。就是有一次他在马路上，迎面来的刚好是一个女子，他忽然间想起来这个女子就是他从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犯罪的女子。那么那个女子一看见圣奥古斯丁过来，就很高兴地和他打招呼，说 Hi Augustine。 那么奥古斯丁本来呢是希望说能够躲开他，后来呢实在没有办法躲开他了。所以一面呢圣奥古斯丁怎么说呢，他说是我，然后他马上改口说，他说不再是我。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圣奥古斯丁是引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话，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圣奥古斯丁的一生。弟兄姊妹，我们绝对相信马太福音为什么对于马太是那样的宝贵，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主在马太身上那一看就把他完全改变。马太介绍他自己是个税吏，我们知道税吏为什么在犹太人中间遭他们的弃绝憎恨，原来是这样。我们知道罗马那个时候统治了犹太人，但是罗马人非常聪明，他们知道特别是把异族放在他们铁蹄底下，他们如果要有效的控制他们，他们一定要用非常特别的方法才可以，他们一定要叫这些人呢能够服服帖帖，非常的顺服他们。所以比方说像征税这件事，那么如果罗马政府要向犹太人收税，他们很聪明，他们绝对不直接自己向犹太人收税。不，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税啊，多半都落在罗马的武士的手里。那么这些武士的手里呢，他们可以把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那个收税的权呢，就把它拍卖出去，卖出去。那么因为有很多人买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办法就是用拍卖的方法。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知道这些武士们就游行到各地，比方有的人就游行到犹太那一带去，然后呢在犹太那个地可能就有好几个人，特别是犹太人。不过这些犹太人不要忘记，这些犹太人必须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才可以，因为这些人第一必须要懂得希腊文，第二一定要懂得拉丁文，当然自己的希伯来文一定要懂。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替罗马政府收税的话，最后一定要写报告，不光也写报告，而且这个人的思想一定要非这个心思一定要非常清楚，因为否则的话那是会一笔的糊涂账。所以如果要做罗马政府的经纪人，那这个人是经过罗马人严格挑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税吏。所以我们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一个人是马太，但是最污秽的人也就是马太。主就这样的呼召了马太来。那么虽然有人有学问，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那个，不一定能够得到那个税权，不一定。那么是看谁出的价钱最高，然后呢那一区的这个收税的权呢就可以给他了。那么这些税吏们呢，为着要得到这个收税的权，所以他们出的价钱往往是最高最高的，因为他们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能掌握那个权力，那么财源就滚滚而来。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精明的很，他们不只是懂得希腊文，不只是精通许多国的文字，而且他们是工于权术的，他们是工于心计，他们非常懂得怎么样能够飞黄腾达，怎么样能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为着他们追求成功，结果他们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你知道这些税吏都是用最高最高的价钱，然后呢把那个收税的钱就把它买过来。那么当然羊毛是出在羊身上，既然你是用最高的价钱把那个收税权买来以后，那么结果从以后开始你怎么把钱拿回来呢？所以我们的这些税吏啊，就想尽了各种办法，那么希望从自己的同胞里面就榨出许多的油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以这些税吏们就尽量的剥削自己的同胞。那这个行为看在犹太人的手里 那他们真是恨到这个这真是这那他们看到真是痛恨到极点，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犹太人可以说无耻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帮助罗马帝国来压迫自己的同胞，不光是压迫，而且是剥削。但是你知道这些税吏们为什么他们睡觉睡得好呢？因为他们说，既然我欠了罗马政府那么多的债，现在我一定要把这个钱拿回来，所以他们就想尽各种的办法来剥削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啊，在罗马政府底下，我们不要忘记罗马是个讲法治的国家，罗马的律法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如果罗马收税的话，那么所有罗马帝国底下的人应该知道政府什么税什么税收多少，他们一定算得很清楚。如果有一些税是很明显的记载在这里记载在那里的话，那么你知道说税吏就没有这个就没有投机的可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就在那个时候的地税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地税来说什么呢？就是把你的五谷啊十分之一拿来交地税就可以了，还有你的水果，各种的水果五分之一交给政府就可以了。那么你知道说你到底交给政府是十分之一的谷类或者是五分之一的水果，那么你知道大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完全交给政府的。那如果交给政府的，那如果马太把这个钱转给罗马政府，每个人都知道马太一分钱也拿不到，因为罗马是个讲法治的国家，所以所有的税是明明的规定好的。那举个例子，除了这个税之外，他们还有所得税，他们的所得税比台湾轻的很多，只是 1% 就是，如果你赚100块钱只要交1块钱就可以。那不止这样，他们还有人丁税。人丁税呢，比方说男的从14岁到65岁要交人丁税，女的呢从20岁到65岁要交这个人丁税。所以这些税呀，就是你当税吏你一点油水也捞不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税吏呀是怎么剥削他的百姓？这些人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些地方来剥削他的百姓，因为这些都是明明有账明明有案，而且是所有人都知道。那最奇妙在什么地方？最奇妙的，原来在那个时候的税不光这些税。你知道如果一个犹太人呢，他要进一个城，那个城如果有城墙的话，那么他进去的时候在关卡上面他要交税，这是一种税。还有一种税呢，比方说你到一个菜市场去，你一进到菜市场里面你也要交一种的税。那么还有比方说你到海港去，你如果要到码头去的话，那么你也要上一种的税。那么还有一种税呢，跟我们今天在高速公路上关卡是一样，就是买路钱。那就是特别在大路上，特别在一条很大很大的路上，那么你知道说那么这个时候呢，税吏就常常坐在关卡上面在那里收税。那么请我们记得，像这种进到城里面的税，像这种到市场里面到海港里面或者说特别是这个或者是经过个大马路的，那么不光这样，还看你什么车子，跟我们现在很一样，就是说你到底是有轮子的车呢还是什么样的车子，那么每一种的东西都有每一种的税。那么最稀奇在什么地方，就这些税啊是没有公开的，这些税呢政府没有明言规定，因为完全按当时的情形来决定。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两种税吏，一种税吏呢是只收那个地税，只收那个所得税，只收人丁税。但是还有一种税吏呢，那可以说是恶名昭彰。那这般税吏是怎么收税法呢？那就是这些最坏的税吏是坐在关卡上面的，他只要坐在关卡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他收多少没有人知道，他只要到时候写好一篇报告给政府，政府拿到了就可以。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次主耶稣在什么地方遇见马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是坐在税关上。那个税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在一个大马路的关口上。而这条大马路是什么路呢？这条大马路就是从大马士革，如果你要往南走的话，那么你如果要到埃及去，你知道有一条很大很大的路，那个可以说当时非常大的一条马路。那么那个关口呢，就是从加利利往撒玛利亚的那里一个很重要的关口，那不要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马太就坐在那个关卡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主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但是就是马太坐在税关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定睛地看见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只有路加福音说看见了一个税吏，别的时候说看见一个人，或者看见亚勒非子的儿子利未，所以那个在原文不是个特别的词，但这一次圣灵用了特别的词。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马太看见什么，马太看见主在他身上有一个发现，那个主那个透视的眼光在马太的身上，让马太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让马太看见在这么多的人中间他是最污秽，他不需要犹太人指着他说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你记得吗？有一次他介绍说，看啊，税吏和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当他介绍税吏的时候，他是和罪人连在一起，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那一次马太的看，那一次主耶稣的看，第一叫马太看见自己是个罪人。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在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是讲利未，在马太呢才讲到马太。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个地方的记载都不一样。那么到底这个人是马太还是利未？我们知道利未就是马太，马太就是利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多半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呢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比方说基法是希伯来文，而彼得呢却是希腊文。所以彼得也对，基法也对。如果你叫他基法，你就用希伯来话来叫彼得，如果你叫他彼得，你就用希腊话来叫彼得。所以两个人一定有两个名，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那么父母还有你的亲戚多半是用希伯来话来叫你的名字，那么如果你到学校去或者到公开的场合，人家多半是用希腊的名字来称呼你。所以圣经里面人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是很多很多的。那么比方说像多马，我们知道这是希伯来文，这个迪图马那是希腊文，所以他一个人也有两个名字，迪图马就是双胞胎的意思。那么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多疑的多马叫双胞胎很有意思。双胞胎什么意思啊？双胞胎就是说，今天呢，除了多马之外，还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那你要知道，谁是他的双胞胎啊？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双胞胎，我们长得就是和多马一模一样，就是多疑啊。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非要探入他的手，摸着他的钉痕，我们才相信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名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迪图马呢，是双胞胎的意思，这是指的希腊文。那么马太跟利未呢，哎，这次有点不一样，这两个都是希伯来文，利未是希伯来文，马太也是希伯来文。那么大概这个利未他原来的名字，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利未啊，那么很可能的这个他原来就是利未人，如果他是利未人的话，难怪他这个马太